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优秀年轻的女性创业家 Ivy 姚，她是进出口贸易商 AU Life 的创办人。
Hello， 大家好 ，Hello SBS 的听众们，非常高兴今天能来到这儿，分享一些我们在进出口的一些经验。
Ivy， 首先请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个人的一些背景，包括与澳洲的渊源啊等等的契机。
那我到澳大利亚的话，将近是8年左右的时间。然后一开始到澳大利亚是学习，是从然后本科和研究生一直都是在学习 international business， 就是国际进出口贸易。所以其实对于国际进出口贸易的这一个行业是也是从小就有着比较浓厚的兴趣。那我的bachelor 还有 master 都是在那昆士兰的 QT， 然后AU Life 的话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开始当时的一些发展。然后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创立了。
那当时什么样的想法让你在在学期间就开始把触角延伸到实务界来创立一个自己的公司呢？
当时刚到利亚的时候，应该大家都知道2008年的时候中国是有一场比较大的食品危机，三聚氰胺事件导致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是中国消费者对于食品跟乳制品的担忧开始让他们的需求开始拓展到了一些进出口的商品。那对于食品跟乳制品，澳大利亚上来在中国的消费者心里都是一个比较 clean and green， 比较干净比较健康的那么一个环境，所以乳制品跟保健品以及食品那边尤其受欢迎。那当时在这么一个时候，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很多的消费者他想去购买这些产品但是没有地方去买，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只能依附于一些已经在澳大利亚比方说上学啊或者生活的一些朋友去帮他们去买一些他们想买但是买不到的产品。就是有这么一个需求刺激了当时有一个行业叫做代购 personal shopper， 比如说去帮大家去购买一些他们想买的一些产品。其实在代购的行业背后是整个中国的市场，所以由于这么一个需求也导致了一些问题。比方说针对于澳大利亚本土市场来说，由于需求量大，对，因为背后是14亿的中国人民的需求，获取信息的程度少，所以代购的门槛相对于来说也比较低，所以市场是处在一个急速的爆发时间。对于本地市场的问题来说的话，就是代购们去到当地的药房啊 retail store， 比方说 Woolworths Coles， 这是最直接的一个购买渠道。但这些渠道因为由于它是当地的药房，它其实只能满足一个 community 的一个需求，它远远满足不了一个代购的需求，跟满足不了一个中国市场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导致了整个货架都被扫空，代购它买不到商品。那对于 community， 对于当地的我们 local 来说，很多妈妈可能也说我买不到商品，那就触碰了这么一个危机。那其实对于当时来说，对于品牌方来说的话，品牌方的 forecast 它并没有达到一个 export 的一个 industry， 在没有这么一个出口市场的计划的时候，很多代购通过零售店去买完货之后，导致他们的 forecast 就是远远跟自己做的预期不相符合。那这种情况下，品牌方它对于 local retailer 来说，很多时候面临的其实是断货啊， forecast 不足啊，甚至有时候下个月的量增加的挺多的啊，然后 forecast 上去之后又变成过度囤积货物，那他们是没有 get ready 到这个出口的这么一个准备的。那对于代购来说的话，他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囤货的压力啊，然后他们不成规模不成体系，然后很多的情况下可能就是一些个人的行为。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我们在这个行业1到2年的时候，那我们当时成立 AU Life 其实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把周边很多代购的订单都积累到一起，就是 as much as I can， 所以以 AU Life 的名义去跟品牌方去跟当地制造厂订货，然后这一部分货是以 export 的形式直接销到中国市场。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的 forecast 都是基于一个出口，那对于品牌方来说它可以很好的去把控 哪一些是 local sale， 哪些 export sale， 也很好的解决了，就是说代购们去把当地的shelf 或者说货架给扫空。代购来说的话，我们先行的进行了很大的这种 bulk ordering， 所以我们的价格是很有竞争优势的。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其实不需要去进行额外的囤货，他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变成他们的一个上游，然后他们需要他们的流量，对，这样子去把这个 export 的市场做起来。
那刚刚 Ivy 你有提到说代购的背后，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需要框起来，代购的背后其实是足足有14亿的中国市场。那据我所知，为什么你主要的集中目标是放在湖南呢？
其实我们现在主要专注在新西兰跟澳大利亚的这么一个产品出口的供应链，然后我们的合作的品牌方也有将近100个。我们在做整个出口的同时，我们也协助了很多中国的一些经销商去对接澳大利亚的一些制造厂，然后去帮客户完成他们的一些贴牌。那湖南的话，我在澳洲之前我都是生活在长沙，所以其实对于湖南市场的话，我们是有一定的了解。那真真正正的落地湖南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7月24号，然后湖南长沙它是作为第三批的跨境电商的这么一个综合实验区，它已经获得了那个批准。所以设立了这么一个跨境电商的试验区之后，电商企业就是跨境电商企业在落地的时候，它会得到一个整套的这么一个配备的设施的支持。
我们刚提到说 Ivy 是从一名留学生，然后到自己独特发现一些市场上的动机，决定开启这份的事业哦。在这个创立这个出口贸易公司正式成立4年多以来，你个人认为有没有打过最成功的一役，然后你觉得哦，这个是给我带来最大的成就感的？
一开始是挺难的，我们也是要不停的去了解市场，因为其实中国市场的变化它挺快的，所以在这么一步一步的过程中，它的整个的跨境电商的行业，中国市场或者说中国经销商对于产品的需求，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些发展，其实它的变化非常快。所以其实在2014年到2018年我们更觉得它是一个积累期。那在这么4年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在积累一些我们的经销商以及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同样的，就是很多成熟的品牌，他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比方说价格，比方说信任度，那也是在这4年这么一点一点的扩张和品牌方一点一点的磨合的之间，我们搭建了一个成熟的销售渠道。很多时候其实大家都会说，你其实在澳洲发展也挺好的，你为什么会想着要回国，或者说你怎么想着要回去湖南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往更深的一个层次去考虑，我们从跨境电商开始做，那或者说整个渠道上我们把它做的相对比较成熟，那我觉得对于品牌方来说，他们真正的抵达中国市场，他们是需要跟中国的经销商跟中国的消费者去对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是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是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请教一下 Ivy 哦，就是刚刚提到2020年其实不只是整个全球的动荡，澳中的贸易关系其实也充满了不少的变数。那我们当然，我们就您个人的经验啊，你的生意，您是如何来因应这些不稳定的一些变数啊，这些的调试呢？
中国的消费者的需求还是依旧在的。其实对于跨境电商来说，我们的数据啊，像乳制品啊，像那个保健品啊，我们的数据反而有一些小幅度的上涨。所以在跨境电商的那边，其实我觉得在接下来的1到3年，它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持续稳健发展的一个状态。对，那红酒的话，目前在风险的规避上我们可能就是考虑会把制造厂或者说酿酒厂外移，比方说到新西兰或者说到美国甚至就是将澳大利亚之前我们是750毫升的原罐原装，然后1两升或者说1两升以上的原装橡木桶，然后回到中国进行罐装的方式去规避一些风险。对，那同样的在澳大利亚本土，我们的澳洲团队也在相应的开发一些别的东南亚的一些渠道，像菲律宾啊、越南啊这些市场。
听起来就是因应不同的局势在变动，您的生意跟根据你不同的商品类别，脑袋也必须运转的 特别快，
对对，
随时要有一个 plan B plan C 的感觉。
嗯
嗯，好的，非常谢谢 Ivy 的分享，让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很成功的年轻女性创业的一个故事。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